好，弟兄姐妹平安。很高兴来您这边。我记得上一次来大概至少两年前了，跟陈牧师一块过来这个地方哈。那我在世界各地，你们大概也知道哈，我就是推广这个清泉的这样的一个事工啊。我在到处的都讲医治释放。但是后来呢，我觉得也不能光讲一直释放啊，所以现在呢，我有一个新的系列的课题啊，叫做新造的人。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做个新造的人的啊，这个我们会有一些小故事，然后阐扬出圣经的真理啊，所以呢多半我讲到你们大概不会睡觉啊，因为我不喜欢讲那个冗长很沉闷很深奥的道理，就用一些小故事用一些小道理让我们能够思想，然后呢真正认识神的心意。所以我们来看做一个新造的人。什么叫做新造的人？那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告诉我们很清楚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这个我们都很熟悉。那我就问大家，我们在座每一个人都是新造的人吗？这个答案是 yes 或是 no， yes and no。 在我们思考这句话的时候，我们来看一个小故事，一个童话故事，大家都很清楚的一个童话故事，叫乞丐王子。乞丐王子他的故事是这样子的，有一个王子啊，大概应该是差不多七八岁十岁左右，他在王宫里面啊，天天过得很舒服的生活，但是呢他却很向往能够出到城墙外啊，跟那些老百姓跟那些小朋友玩，因为他在王宫里很寂寞又很约束，整天穿着那个王子的衣服，这个很约束。他在城墙上，他在他的房间里往外看，他可以看到城外有些小朋友在那里追逐，在那里玩耍，穿的衣服是很轻松的很简单的，好像有很多的高高兴兴的，很多的喜乐，所以他很想出去。可是呢国王的这个规定很严格，王子绝对不让他跑到外面去。但是有一天他趁着爸爸妈妈没注意的时候，趁着警卫没注意的时候，他就溜出去了。溜出去之后碰见一个跟他年龄相仿的一个小朋友。那小朋友呢是个乞丐，所以他就玩得很高兴。那个乞丐就带他去做些他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，他可能去偷点小东西啊，偷点东西，然后呢就跑来躲在一个角落里面就坐下来就吃啊，或者是做些什么事情，他觉得很新鲜，他觉得很高兴。然后正在那边玩得很高兴的时候，那个乞丐王子，那个王子呢，他就突然心生一个想法，他说：“哎呦，我觉得你那个衣服哈，虽然破破烂烂的，可是穿得很轻松。我这个东西从脖子开始绑到底下都很紧，我想跟你换一换，我穿穿你的衣服怎么样？”那个乞丐呢，就说：“好吧，换衣服。”结果他们衣服刚刚换完，什么事情发生了？那个国王的卫士卫队们终于找到他们了，然后就把王子带回王宫去了。你猜猜谁去了王宫啊？对呀，因为他们长得很像，头发也很像。OK， 结果那个乞丐就进了王宫去了，因为他们很像，所以呢，爸爸妈妈都辨别不出来，别人都不知道。然后呢，虽然这个乞丐一再解释说我不是王子，没有人相信，大家只说你在外头被太阳晒昏头了，你搞得又脏又臭的，抓去洗个澡，换一件新的衣服。好了，这个王子进了王宫，他是名分上是个王子，因为爸爸叫他儿子，妈妈叫他儿子，所有的人看到他这个规规矩矩的向他敬礼，称他为王子，他是个王子。但是他的生活习惯有什么有没有变化？没有变化。 因为他可能他一生当中没有用过刀叉吃饭，我们可以想象开饭了，一桌子的菜，哎呀，这个乞丐看了饿得不得了，不会用刀叉，他就用手抓，他甚至都不会用盘子，抓了之后就可能就往袋子里口袋里塞进去，然后他也不习惯坐桌子，然后就躲到角落上，就在坐在地上就吃了。他也不习惯洗澡，也不习惯穿衣服，也不习惯一些的规矩。为什么我讲这故事？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个新造的人 ，Yes and No， 我们身份上是新造的人，就像那个乞丐进了王宫一样，大家都认为你是王子，身份上是变的。我们信了主之后，我们身份上是神的儿子，这个是不变的事实。但是我们的一举一动呢，还像乞丐一样，我们一举一动还不合乎王宫的规矩，所以我们是个新造的人，但是我们还要再学习做个新造的人，阿们吗？所以新造的人是个名义上名分上的一个事实，但是我们要还花我们一生之久，我们去学习做一个合乎王宫规矩、合乎神家中规矩的这些规矩。所以我们有很多的事、很多功课要学，我们不能够再像以前一样过着以前那种很苦毒、恼恨、这个冤家结仇结党，还有很多的伤害，我们不能够再这样做了。因为一个新造的人是王，是神家中的人，是个王子，以前的旧人生活要完全的改变。我们现在很多时候，我们为了一些的理论啊，在那边争执啊，又是什么灵恩派的，又是什么福音派的，又是浸信会的，又是长老会的，很多很多很多的规矩在那边争，可是我们却忘了这些都不重要啊。OK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身份地位变新了，但是我们的心思意念，我们的一些的旧习惯还需要慢慢的来改变。保罗也曾经讲过，在加拉太书六章十五节说，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，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。因为那个时候大家争论的就是割礼，当然现在我们早就不争论这个了，但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外邦人信耶稣基督是不是要先成为犹太人，受了割礼然后再转进基督教。很多人认为这是必要的，那保罗和这些大使徒们认为不必要，可以直接从外邦人进到啊基督，成为基督的门徒。所以那个时候争论不休，保罗就说了这句话，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，要紧的是做一个新造的人。所以我们如果在今天，保罗可能会跟我们说，灵恩派、福音派或者长老会什么浸信会都无关紧要，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。真正的当你做新造的人的时候，那才真正合乎神的心意。我们今天的敬拜大部分的歌曲就是着重在爱，要爱我们的神。但是你知道吗，我们的神是无条件的爱我们，神其实不在乎我们爱他还是不爱他，他永远是爱我们。就像一个妈妈，她永远爱她的孩子，她可能问孩子说，孩子你爱我吗？不会因为孩子说，妈我不爱你，哦，这妈妈就伤心了，就从此不爱她，不会的。神不在乎我们爱她还是不爱她，神永远爱我们。所以我们来看一看 当我们立定要做新造的人的时候，我们有几点要注意的。我们来看一看，第一点我跟大家可以提出来的是，新造的人晓得自己在神眼中的价值。我们人在神眼中是很有价值的，就像一个孩子，一个妈妈，她把她的孩子当为最宝贝，这是有价值的。我们来看个故事，叫做100美元新钞的故事。有一个老师在上课，他在上课期间突然之间就拿出一张100元的新的没有用过的钞票，然后问同学们说，同学们，如果我今天要把这100美元给出去，谁要？要的人请举手。全班都举手，谁不想要100元给他？老师不声不响的把那100美元钞就揉一揉，变得很皱巴巴的，然后打开来，已经不那么新了，皱巴巴的，然后说这张皱皱巴巴的钞票有谁要？全班又举手。老师就拿一个水杯子过来，把那张钞票又揉回去，揉成一团，然后丢到水里去，浸透了之后拿出来再打开，这是一张又皱又湿的钞票。老师说，这张钞票我如果要给出去，谁要？全班又举手。然后老师把那张钞票丢地上，然后右脚踩一踩，揉一揉，转一转，很多地方都被扯破了。他拿起来说，这张又湿又皱又破的钞票你们谁要？全班人人都全部都举手。老师说，这个又破又脏又湿，你为什么要？为什么要？因为上面是有价值的，是你这张又脏又湿的钞票，你拿到银行里面去，你可以换一张新钞票回来，因为上面是有面值的。这个给我们一个提醒，神爱我们，神不在乎你是怎样，神永远爱我们。我们知道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，神不管我们的过去，神不管我们的破碎，神不管我们犯了多少的罪，神永远爱我们。因为我们做个基督徒，我们首先要明白你在神眼中是有价值的。神爱你不是因为你干净，不是因为你漂亮，不是因为你做了很多的事情，神爱你是因为你有价值。神爱你是因为你在神眼中是个宝贝。当我们认清这一点的时候，我们生活的时候，我们生活在世上，我们就有盼望，我们就有目的，我们就不会说因为我犯了错我就逃离神的面，不会说我做一些事情我就一生活在罪疚当中，不会因为有人冒犯了我就心里面产生很多的苦毒。因为你想，你冒犯我，你不喜欢我， I don't care， 神把我捧在手里当宝贝就好了。我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会那么容易受伤了。我们知道那位神永远爱我们，我们做什么事情他不会指教我们，他会改正我们，他甚至会责备我们，但是他永远爱我们，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子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看这一点，以弗所书1:5说，我们的神又因爱我们，就按照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。所以这是一个确据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子，神的女儿。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子，神的女儿，神一定是100%爱我们。做母亲的就很容易明白，100%爱他的孩子。我们还有一个地方可以看到，以赛亚书49:15-16说，以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，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，即或有忘记的，我却不忘记你。 看哪、啊，我叫你铭刻在我掌上，你的强援藏在我眼前。当神把我们的名字刻在他的手掌上，不是写上去，而是刻上去的时候，那就是一个永远印记，去不掉的，不会忘掉的。即或有妇人可能在危难当中，在急难当中，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，他可能会一时忘了他的婴孩，但是神说我永远不忘记你。所以神不计较我们肮脏，神不计较我们破坏破碎，神不计较我们的低下，神永远爱我们。这是从神的观点，但是我们从我们的人观点来看，假使有人给你一张又脏又破又湿的钞票，你会拿，但是拿了之后呢，你可能第一件事情呢，把它晒干，把它弄弄平，然后呢，你会想到赶快到银行去把这张钞票换掉，换这张新钞票。我相信神也同样的，虽然他爱我们，可他也希望我们有一天能够变得干净，变得平整，变得是一个新造的人一样。所以呢，我们真的要好好的，要透过耶稣的爱，透过一些医治，我们改变我们自己，让我们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新造的人。不但身份地位是新的，我们的心思意念也能够完全的完全的一新啊。所以这就是跟我现在所做的这个清泉医治释放施工就十分的吻合啊。待会有时间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新的网站。所以我们要学习做新造的人。新造的人不是你信了一基督就有了，你是一个名分上的新，然后我们要花一生的时间学习做新造的人。那讲到神爱我们，我还可以讲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可能你们大概都很熟悉，这个故事叫做沙滩的脚印。这是一首诗歌，一首古老的诗歌。这首古老的诗歌它的形容内容非常非常美。他的诗歌在形容的时候，他说有一天我做一个梦，我梦见在沙滩上我与主同行，然后天空上出现了一幕一幕我一生所走过的光景，每一次一幕出现的时候，我就看见沙滩上有两行脚印，一行是神的脚印，一行是我的脚印。当天上那一幕最后演到我人生尽头的时候，我赫然地发现沙滩上有时候只有一行脚印，然后我回想那一行脚印的时段，正是我这一生当中最痛苦最悲伤最无助的时候。我就在想说，神啊，你不是爱人吗？你为什么在我最悲伤的时候你离我而去呢？所以我就开始问神，我说神啊，你不是答应一生与我同行吗？那为何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却离我而去？神说，亲爱的孩子，你再仔细看看，在你最悲伤最哀痛走不下去的时候，那是我抱着你往前行的。所以神就是这么 帮助我们。我们当悲伤无助的时候，我们不要逃离神的面，我们反而来到神面前，我们相信这位神是爱我们的。无论我们多么肮脏多么的败坏，神永远爱我们。当我们明白神如此爱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发愤图强，我们就会改变我们的败坏，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， 来让神的爱在我们身上值得。沙滩的脚印啊，我们再来看一个。你要做个新造的人，你要做点什么样的事情？一个新造的人不把自己快乐的钥匙交在别人的手中， 一个新造的人不把自己快乐钥匙交在别人手中。我们来看一个小故事，买报纸的故事。有一个人，他去见他的朋友，他朋友就带他吃饭，吃完饭后呢，他们就散步走回家去。走回家的途中，经过一个小报摊卖报纸，那这个朋友就顺便就买一份报纸。当他在买报纸的时候，这个他的客人去拜访他的客人就发现，那个卖报纸的人态度非常的恶劣，一点也不友善。你向他买报纸，他也不说一声；你把钱给他，他也不说一声谢谢，完全不像是一个做生意的人样。可是他发现他这个朋友呢，却丝毫不在意，付了钱拿了报纸就走了。走在路上呢，这个人实在忍不住了，他就跟他朋友说：“他说，若是我是你的话，我一定会说他几句，态度这么恶劣。然后呢，若是我是你的话，我下次绝对不来这个报摊再买报纸。”他朋友就跟他说。我的快乐不会再建造在他的态度上，我的快乐捏在我快乐的钥匙捏在我自己的手中，他对我态度不好，我何必让他也控制了我的情绪呢？况且如果下次我不来这里买报纸，我到另外一个报摊买报纸，我得绕好远的路，何必为自己找麻烦。而我们却常常犯了这个毛病。想想看，假使有一天有人得罪你了，他已经得罪你了，他已经冒犯你了，他已经攻击你了，你心里已经不舒服了，而我们却是说：“哎，这是我快乐的钥匙，我再把它交给你吧。”你不但得罪我，你还可以控制我的情绪，是不是？这个就叫做苦毒。你对一个人有苦毒是什么意思？他冒犯你，造成你里面的苦毒，然后说我的快乐钥匙交给你，你如果下次对我笑一笑，哎，我心里就舒服一点。你下次就如果还是板个脸的话，我心里就更加苦毒。有人说你得罪了我，你一定要向我道歉，你不向我道歉呢，我就永远不高兴，我就永远苦毒。想想看，这是不是很愚蠢？他已经伤了我，我还把我的喜乐、我的快乐的钥匙给他，让他再来掌控我的快乐，我不可不快乐。我们很多人却是这样的，很多人说我要报复。什么叫报复？报复就是说，我的快乐其实掌握在你手里，我达到了报复我就快乐，我达不到我就整天就忧愁。我们生活当中常常不知不觉当中把你快乐的钥匙交给别人的手中。比如说，可能中间有一个做太太做妻子的说，我活得很不痛快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的老公不像别人一样很赚钱，很会赚钱，我的老公不像别人老公一样很体贴他的妻子，所以我的生活过得很不痛快。你想想看，表面上讲的很有道理，可是再深深一想，这个女人已经不幸嫁了一个不工作不赚钱的一个男人，然后她再把她快乐的钥匙也再交给他，让个男人说你来控制我的情绪吧，是不是很笨？一个男人在公司上班，他可能说我现在非常的不痛快，我整天都愁眉苦脸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老板对我不好，我很努力工作，老板又不给我加薪，老板又不给我升级，我所以很不痛快。听起来很有道理，可是你想，这个男人是不是很笨？老板已经是对他不好，他还把他自己快乐的钥匙交给他老板，你老板对我好一点我就高兴一点，对我不好我就更不高兴。我们常常犯了这个毛病。可能我们中间有年纪大的，你可能有媳妇儿媳妇，可能您这个我们会抱怨，哎呀，我的儿媳妇对我真不好， 想当初我做媳妇的时候，我是多么的伺候我的公婆，我多么尽心伺候我的公婆。现代人真是不懂事，还要我来伺候他，哎，我真是命苦啊！整天愁容满面。你是不是把你的快乐钥匙交在你的媳妇手中？她可以掌握你的喜乐或不喜乐。可能有人在做生意说，哎呀，现在生意真不好做啊，赚点钱真是不容易，你看我生意就做不起来了，生意可能要这个公司可能不行了，我的店要可能要倒闭了，等等等等，整天在那边愁容满面。你要知道，这个人其实把他的快乐的钥匙放在钱财的手中，他赚到钱就高兴，赚不到钱就不高兴。如果这样想想看，如果他的店已经不好了，已经不生意不好了，他还要把他的喜乐也同时也加在里面，这是我们一般人最容易犯的毛病。我们如果去身体检查，检查报告一发现，一报告一下来发现，哎呀，这也不对，那也不对，然后医生说你可能有癌症了，哇！整天就忧愁，你已经得了癌症了，你已经好像很命苦了，是不是？你还把你的快乐钥匙交在你的健康身上。健康固然重要，但是你的喜乐更重要，而且喜乐是良药，是不是？喜乐会让你的身体得痊愈的。弟兄姐妹，这个小故事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我们常常成为一个叫做环境的失控者，或者是环境的一个受害者，因着环境的变迁，我们不晓得如何去调节，于是呢，愤怒和苦读成了我们唯一的选择。当事情发生了，我们不晓得我们要因着耶和华的救恩而喜乐，我们的喜乐是不会因着环境而影响的，我们却把这个喜乐，我们的快乐的钥匙，喜乐的钥匙交给那个环境，成了环境的受害者，成了环境的一个牺牲者。我们失控，我们觉得无力，愤怒和苦毒成了我们唯一的去处，要不就愤怒暴躁脾气，要不就苦毒。所以有姐妹，一个成熟的人，一个生命成熟的人，一个新造的人，一个在基督里新造的人，我们是不那么轻易的把我们的快乐的钥匙交在别人的手中。所以有姐妹，好不好，我请大家一同站起来，好吧，然后伸手到你口袋里摸一摸，你的快乐钥匙在你口袋里面吗？还是给别人啦？如果我们来做一个这种叫启示性的动作，如果你想一想，你好像你最近不是很快乐啊，受某一个人的控制，因为一些事情的发生，你把你的快乐钥匙交给他，那我们来做一个动作，我们就把快乐钥匙抓过来，如果有一个就抓一个，有两个就抓两个，狠狠地抓出来，好不好？我们开始了，一二三，把我们快乐钥匙抓过来，把快乐钥匙抓回来，我不再让留给你了，我放在自己的口袋里。都抓回来了吗？阿们，我们是快乐的一群人呢、啊，阿们，有喜乐在我们中间。好，请坐。你知道吗？这个抓回来的这个动作，就叫做饶恕。神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若不饶恕人的过犯，我们天上的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饶恕是这么样的重要。做一个新造的人，不要说我饶恕他，就便宜他了，他这么得罪我，我还饶恕他吗？整个观念的错误，他已经得罪你了，你就说我把这个事情交给耶和华， 交给神，神是个公义的神，神是个审判的神，他必看得到你受的冤屈。当你把这个交给神之后，你就拿回了你快乐的钥匙，你就可以快快乐乐的过日子。而反过来我们却不是这样子，别人得罪你，你反而说，哦，这是我的钥匙，给你给你给你，然后呢我们把所有的钥匙都给光了，再给他再给他再给他，于是我们就活在一个没有钥匙，连房门钥匙都给别人，回不了家了。因为神告诉我们，我们是要因耶和华欢喜，因救我们的神喜乐。这是一个新道的人原则，不要把自己的快乐交给别人手中。我们整天就要想到耶和华的这个救恩，我们整天想到我是个王子，哎，我是神家中的人，哎，我就因此而喜乐。不要管别人，不要管别人，因为因耶和华而带来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，这个我们常常都知道的。在这个尼希米八章十节啊，又对他们说，你们去吃肥美的，喝甘甜的，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，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。下面最重要的，你们不要忧愁，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。当我们靠着耶和华而喜乐的时候，我们就有力量去做很多很多事情。我们有力量可以饶恕别人，我们有力量可以来重新建造自己，我们有力量可以出去传福音，我们可以有力量可以出去帮助有需要的人，因为我们的力量的泉源是来自于耶和华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要做一个新造的人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新造的人就好像一件衣服，旧造的人也像一件衣服，所以那么脱去旧人要穿上新人，就是看你愿不愿意。你若是还穿着旧衣服，你就活在苦毒里面，你就活在愤怒里面，你就活在埋怨里面，你就活在各样的这个忧伤和创伤里面。我们要把衣服脱掉，穿上新衣服。但是圣经神很清楚，神知道我们之所以穿上一件旧的衣服，是因为慢慢慢慢我们变旧，就衣服是慢慢变旧的。那神也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慢慢慢慢的要变成一个新的人。我们看看下面一个经节，在以弗所书啊四章二十二节说，就是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这个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。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并且穿上旧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当我们穿上新的衣服，我们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我们就不会有苦毒，不会有埋怨，我们就会充满了喜乐，然后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眼中的宝贝，谁也夺不去我们的快乐，谁也不能让我们跟神的爱来隔绝。所以这里面说，我们旧人是因着私欲渐渐变坏的。所以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穿了新，穿上新人，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的更新，正如照他主的形象。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我们要在知识上要明白，要明白我们是新造的人。而这个明白不是一天就能做到的，这种对新造人的知识呢，是渐渐更新。我最近做了一个我个人的网站，网站的名字叫做雷大叔故事园地。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，欢迎大家上去浏览一下。那个站名很简单，就是 www.uncle雷大叔.com。里面有很多这样的小故事在里面。当然我也有些笑话，你们想看笑话的也有些笑话的。然后从那边你们可以转到我们清泉的网站，我如果盼望大家也去清泉网站看一看，知道我们清泉是怎么做法。清泉就是要医治我们的创伤，就是要释放我们个人，
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心脏，好吗？好，我们做祷告。
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。主啊，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，我们晓得自己在神眼中的价值，无论我们多么的不值得，多么的不配得，神你永远是爱我们的。主啊，我们也知道我们不要把自己快乐的钥匙 交在别人的手中，我们要因耶和华的救恩而喜乐。主啊，让我们成为一个常常喜乐的人，我们不会不受环境所控制，不成为一个环境的牺牲者，不成为一个环境的一个弱者，我们要胜过环境，要因耶和华的救恩而喜乐，因为耶和华的这个救恩就是我们的力量，因为耶和华的喜乐就是我们的力量，对吧？当然在场的每一个人，对吧？我们都要，虽然我们名分上已经清了，但是我们要成为真正的心思意念要完全的更新，成为一个完十全十美的一个新造物。谢谢主耶稣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